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提摩太前书，张宝琦撰稿，刘琦编审，时辰古林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我是古林，弟兄姐妹您好，
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查考提摩太前书。古林啊，请你为我们复习一下前面查考过的经文好不好？
好的，我们已经查考了六个段落，包括问安、防备假师父、保罗个人的经历、公众崇拜的教导、教会领袖的资格，以及提防异端、做神宗仆等等。
是的，在经文方面我们已经查考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请古灵帮我们复习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主要内容。
好的，保罗首先描述了当时在教会里存在的错误教训。
对，保罗指出有出自魔鬼的异端邪说正在教会里蔓延，他们似是而非的论点很容易引诱信徒离弃真道。
接着呢，保罗提醒提摩太，身为教会领袖，面对这个情况应该有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信徒提防异端。
没错，提摩太自己也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保罗啊，还提醒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总要在各方面都做信徒的榜样呢。
是的，现在我们就进到第六课，我们先来研读第四章最后的四节经文，听听保罗还有什么话要叮咛提摩太。请古灵读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好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刚才古灵念的宣读、劝勉、教导，这三样都是当时教会崇拜时的项目。
这三样之间有什么不同吧？
是有不同的。首先是宣读，这个部分是指在公众面前朗读旧约经文，也朗读使徒或者是教会领袖所写的书信。至于劝勉呢，是指解释神的话语并且应用在生活上。最后一样是教导，这部分特别着重在有系统的教导神的真理。
时辰啊，保罗在第十二节勉励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可能就是让他有信心在教会公众崇拜的时候能够执行这三项的任务。
你说的不错，执行宣读、劝勉、教导的确需要从神那里来的信心、智慧以及勇气。
保罗要提摩太忠心执行这些，只等到他来。这个很容易叫人误会，以为保罗到达以弗所教会以后，提摩太就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只等到我来这句话的重点并不是保罗到达之后提摩太不需要再做这些事，乃是说在保罗还没有来到之前，提摩太要非常认真的执行，不可以松懈。
在第一课介绍背景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当时保罗是在马其顿。
当时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养教会，他自己到马其顿各地去传福音。这段时间他惦记着年轻的提摩太，所以写了这封书信。当然他自己盼望可以亲自回到以弗所去看看教会的情形。
结果他并没有完成心愿。
是啊，不久他就第二次被逮捕而为主殉道了。
哎， 没想到这封书信竟成了保罗最后的遗言了。
对，神知道未来，感动保罗留下了这些书信，也成为神给后来的世代启示的话语，非常宝贵，是吧？
是的，即使到了现在，这封书信还是牧养教会的正确指导原则。
保罗在信中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轻忽有不重视的意思，所以不要轻忽，就是要看重所得的恩赐。
既然是要看重，表示恩赐是很特别的，那么请你说说看，恩赐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呀，恩赐就是恩典的礼物，这并不是一个人天生的才能。在圣经里所说的恩赐，乃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赏赐给个人的，让人可以借这个恩典的礼物服侍教会。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到圣灵所赐的恩赐呢？
原则上啊，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会有某些恩赐，每个人至少有一样，这是圣灵在他生命中做工的证明。而这些个恩赐为的是要建立教会，造就信徒，恩赐不可以用来为自己谋求利益。
这么说来，恩赐应该有不同咯。
你说的不错，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教导，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也不是某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配，有的人能医病，有的人能说方言，有的能翻方言，有的能行异能，有的能做先知讲道，完全是圣灵自由运行的工作，不能强求的。
时辰啊，
啊哈，
你刚才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配，是不是说恩赐虽然有不同，但是都来自一位圣灵，圣灵有主权决定信徒应该得到哪一样或者是哪几样的恩赐呢？
是的，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重要性，这么一来，信徒不能自我隔离，也不能互相排斥，乃要彼此配搭合作，好使教会可以成长。
嗯，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看重恩赐，这个叮咛就有很重要的意义了。
我觉得保罗的这个提醒很重要，特别是年轻人，因为经历少，还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遭遇，如果一开始就懂得珍惜自己所蒙受的恩赐，好好的发挥，一定会有很扎实的根基的。
提摩太好幸福啊，这么年轻就被长辈们看中，而且赋予众望，教会长老们啊，还为他按手呢。
保罗提到恩赐的时候，特别说到教会众长老的按手，由此可见，恩赐是跟教会息息相关的，恩赐是为着教会，教会也见证并且加强恩赐的发挥。
当时教会众长老为提摩太按手，是为了什么特别的差派吗？
根据提摩太前书1章18节和提摩太后书1章6节，大概是跟提摩太被按立做教会领袖和传道人有关吧。
在这章里面，保罗好几次说这些事，都是指同样的事情吗？
应该有三次，这三次都不一样。在上一课的第4章第6节，保罗提到的这些事，是要提摩太提醒弟兄们防备异端邪说。
那么第二次呢？
第二次嘛，是在第4章的第11节，是指教导众人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第15节说的这些事就是第三次了，对吗？
不错，这次保罗是针对12节到14节所提到的宣读、教导、劝勉，要提摩太小心留意去做。
保罗还说啊，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对的，保罗要提摩太全心的投入侍奉，并且要竭尽所能全神贯注地去执行，当他这么忠心地服侍之后，一定会有果效显露在众人的面前的。
就像田地里的农作物， 虽然会自然的生长，但是呢，也需要农夫殷勤跟专心的耕耘，才能得到丰收。
在第十六节里，保罗提醒提摩太留意自己的生活言行，这样当他向别人传讲真理的时候，才会有说服力。
换句话说啊，传道人要密切注意自己的身教和言教。
你说的不错，身教和言教一定要彼此吻合，不能说的是一套，而你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对，保罗还提醒提摩太要持之以恒，不可灰心呢。
是啊，不要因为遇到挫折就灰心，如果能够有恒心的去实行，自己就会先被造就，而得着丰富的生命。
时辰啊，
嗯哼，
最后那句话说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提摩太也会去救人吗？
我想保罗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只有神才能救人，然而基督徒可以成为神救人的导管。神借着我们的生命见证和传讲，把救恩带给别人。除此以外呢，我们要注意，得救不但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这个观念很特别，请你解释一下吧。
是这样的，当我们悔改接受救恩的时刻，我们就已经得救了，那是基督徒在地位上被神称义。然而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仍然处在被拯救的过程中。在这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接受圣灵不断的更新，生命就会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见主面的时候。
嗯，追求真理的过程也许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对基督徒却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忽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是的，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同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等等。当提摩太有恒心的去服侍教会，这种生命的侍奉啊，不但能够激励信徒，并且不至于成为别人的拦阻，使所有听到的人都能够被影响，去得到生命的成长。
保罗啊，真是用心良苦，他的教导也是全面性的。时辰啊，
哎，
我们已经把第四章查考完了。
是的，我们已经查考完第六个大段落了，主要的内容是谈到提防异端，做神的忠仆。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防备侵入教会的似是而非的教导，并且在真理上要不断的长进。